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黎巴嫩真主党无人机攻击以色列，导致七人受伤；尼日尔转头靠俄罗斯，美军移交驻当地最后基地；菲加美澳联合海空演习，共军同时喺南海联合战巡；合作禁毒，白宫话北京将会加强管控芬太尼化学品；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展开调查，巴拿马计划召开拉丁美洲峰会；热带风暴黛比或者为美国东部带来灾难级洪水。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黎巴嫩真主党星期二向以色列北部发动了一系列无人机和火箭炮袭击，造成以色列七人受伤，其中一人情况危殆。黎巴嫩卫生官员说，以色列军队星期二空袭了黎巴嫩南部，打死四个人。以色列军方说，攻击是打击真主党激进分子。以色列军方星期二还说，以军在加沙中部和南部地区展开行动，并且空袭了西岸占领区的杰宁地区。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利星期二说，中东紧张局势不断升级，正濒临一场规模未知的战争。五角大楼在声明中表示，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星期一同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讨论了局势。五角大楼新闻秘书莱德少将说，奥斯汀同加兰特一致认为，星期一一致同伊朗结盟的民兵组织对着伊拉克西部的美军发动攻击，标志着一次危险升级，显示伊朗正在破坏地区稳定。一名美国国防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攻击导致几名美国人员受伤。美国同尼日尔两国国防部6号在联合声明宣布，美国已经将驻扎尼日尔的最后军事基地移交给地方当局。美军这个月较早时候撤出位于首都尼亚美的101空军基地，现在亦都将阿加德兹市的201空军基地移交。101空军基地是一个小型无人机基地。根据美国同尼日尔达成的协议，美军必须在9月15号之前离开。尼日尔曾经被视为可以同西方国家合作打击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国家之一。直至到最近，美国同法国在这个区域仍然驻扎超过2500名军事人员，并且同其他欧洲国家一起投资几亿美元用于军事援助和培训方面。但是近几个月，尼日尔背离西方，转头向俄罗斯寻求安全保护。今年四月，俄军军事训练员抵达尼日尔，加强当地的防空。尼日尔6号还宣布切断同乌克兰的外交关系。菲律宾、加拿大、美国和澳洲7号在南海首度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用来加强各国军队之间的协同作战能力。中共军方当日就在南海黄岩岛附近的空域组织联合战巡。菲律宾、加拿大、美国和澳洲举行联合演习的时间，正值是中共在台湾和南海议题方面日益紧张，令各界担心可能爆发一场令美国无法置身事外的冲突。四国发表声明指，他们在维护南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权。声明同时指出，海空部队将会在菲律宾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共同行动，来增进彼此的合作以及协调合作作战能力。综合路透社和法新社报道，这场为期两日的演习有海军和空军部队参与，是四国第一次联合举行。上星期菲律宾和日本也都在南海举行首次的军事演习。美国国会一个委员会表示，中国直接补贴非法用于芬太尼的化学品来供应海外销售，并且加剧美国鸦片类药物危机。白宫星期二说，中国表示 将会开始对用来制造芬太尼的三种化学品的生产增加控制和管理。国家安全委员会代表发言萨维德在一份声明中说，那是美中2023年11月恢复双边禁毒合作以来第三次的重大行动。拜登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去年同意就禁毒展开合作。一个中共高官代表团上星期三同拜登政府官员会晤，继续讨论增加芬太尼化学品的控制，限制资助中国的毒品贸易。非法芬太尼是美国总统拜登和副总统贺锦丽面临的一个主要议题。芬太尼服用过量已经激增成为18至45岁美国人死亡的主要原因。2023年超过10万7000名美国人死于药物服用过量。巴拿马总统穆里诺六号表示，他希望主持一场召集17个拉丁美洲国家总统的峰会，讨论委内瑞拉的政治局势，并且支持该国在上个月底举行争议性大选之后的民主。委内瑞拉现任总统马杜罗和反对派候选人冈萨雷斯都宣布在7月28号的选举中获胜。反对派领导人马查多星期二呼吁军队和警察的良知站在人民和他们自己家人的一边。委内瑞拉武装部队当日拒绝了反对派的呼吁，并且重申他们对连任有争议的总统马杜罗的绝对忠诚。委内瑞拉检察官办公室随即对反对派领导人冈萨雷斯和马查多展开调查。欧盟外交发言人星期二在布鲁塞尔宣布，委内瑞拉政府必须停止对反对派进行司法恐吓的行动，并且表示他对加拉加斯局势的演变严重关注。由台风减弱为热带风暴的黛比造成佛罗里达州和乔治亚州至少6人死亡，预计将会在美国东南部以及中大西洋岸地区的沿海徘徊几日。国家飓风中心 NHC 6号表示，到9号深夜前预计黛比将会带来历史性的雨量，总雨量达到250毫米至510毫米之间，最高将会达到635毫米。在南卡罗来纳州东部和北卡罗来纳州东南部造成灾难级洪水，这两个州的州长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黛比以每小时64公里的风速，以时速8公里的缓慢速度向东北方向前进。六号晚的中心位置位于乔治亚州萨凡纳以东大约80公里。国家飓风中心表示，到11号深夜之前，暴雨可能在部分中大西洋岸地区引发洪水。纽约州州长霍楚警告，由于黛比带来的水汽，8号之后纽约可能会出现更多大雨，他敦促民众做好准备。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环球新闻，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星期二，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宣布其新领导人由新瓦尔接任。一名哈马斯高阶官员向法新社话，选择新瓦尔作为哈马斯领导人传递出强烈的讯息，即哈马斯将继续其抵抗之路。而新瓦尔遭控是去年10月7号哈马斯攻击以色列的主谋。根据法新社统计和以色列官方数据，这个是以色列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冲突，造成1198人死亡，251人沦为人质。这一场攻击发生之后，以色列军方坚称新瓦尔必死无疑，不过之后新瓦尔就音讯全无。新瓦尔出身于加沙南部城市金尤尼斯难民营，1987年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爆发时，新瓦尔加入瓦申当时创立的哈马斯。新瓦尔在隔年建立该组织内部安全机构，并继续领导情报部门来到驱逐和无情感惩罚，有时甚至杀害遭控泄露资讯给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星期二，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表示，美国已经向伊朗和以色列传达中东冲突不能够升级的讯息， 五角大楼亦都警告不会容忍针对该地区美军的袭击。布林肯表示，美国官员们一直同中东地区盟友和合作伙伴保持密切联系，并达成明确共识，即任何人都不应该升级局势。他星期二亦促请哈马斯新领导人辛雅尔接受加沙停火协议。他说，我们一直同盟友和合作伙伴进行密切的外交活动，直接向伊朗传达这一个讯息。我们亦都直接向以色列传达这一个讯息。他亦都重申美国将继续保卫以色列免受袭击。但该地区的每个人都应该了解升级和误判的风险。布林肯强调，进一步袭击只会增加危险后果的风险，没人能够预测，亦没人能够完全控制。星期二，印度开始举行首次大规模跨国空军演习 Dawn Shockey。欧洲盟国意大利亦将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这一次空军演习，将美欧阵营盟军拉至中国西南边境，被认为是围堵中共扩张的布局。欧洲多国参与亦展现对印太局势的关注。印度空军日前宣布8月6号到9月14号举办首次大规模跨国空军演习 Dawn Shockey 2024。意大利媒体矮报报道，演习分两阶段举行，第一阶段自8月6号到14号在印度西部前线的苏鲁尔空军基地举行，包括德、法、西、英等国都将参加。第二阶段位于8月29号到9月14号在西部的九德普尔空军基地举行，预定参加的国家有美国、澳洲、孟加拉、新加坡、希腊和阿联酋，以及意大利等十多个观察员国。据信这一次演习的目标将是在印度和中共紧张达到最高峰之际，强化印度和盟友在印太区域的安全合作。今个礼拜，美国加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金影玉在其官网上发表声明说，近日他和众议员科林奥尔雷德共同提出 HR9265 法案，亦称制止中共国环境开发和退化法案。议员们希望藉此法打击中共利用投资对非洲环境、生态和公共健康所造成的破坏和伤害。金影玉在声明中写道，中共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债权国和外国直接投资来源，中共的债务陷阱外交通常通过企业执行，这个就可能对当地社区和关键的生物多样性地区造成破坏和伤害。他强调，中共的一带一路倡议不仅迫使发展中国家陷入北京的债务陷阱外交，同时还令到弱势群体面临有害的生态、环境和公共卫生风险。我们不能够让中共逍遥法外，继续扩大其全球势力，并在此过程中违反国际环境和劳动法。因此他很荣幸能够倡导这一个法案，来到反对中共的一带一路倡议。美国商务部星期二表示，计划为韩国公司 SK 海力士提供最高 4.5 亿美元的补助金，在印第安纳州建造一家先进的封装厂和一个人工智能产品研发设施，为美国半导体供应链填补一项关键的空白。日经亚洲报道指出，今年四月，全球第二大内存晶片制造商 SK 海力士表示，将投资约38.7亿美元在印第安纳州西拉法叶建造工厂。这一家英伟达的供应商表示，该厂将制造下一代晶片，用在训练人工智能系统。它将包括一条先进的生产线，批量生产下一代高带宽储存晶片。目前这一些晶片用在训练人工智能系统的图形处理单元。另外，商务部总计划为 SK 海力士项目提供5亿美元的政府贷款， 預計該計劃將有資格獲得 25% 的投資稅收抵免。世界衛生組織星期二表示，截至目前，今屆巴黎奧運已經有40幾名運動員確診感染 COVID-19， 突顯全球疫情出現新一波升溫。世衛指出， COVID-19 病毒 SARS-CoV-2 仍持續傳播，因此各國有必要提高自身應對機制的靈敏度。巴黎奧運已經有幾位知名選手染疫，包括英國泳將比提在奪下男子100公尺蛙式銀牌第二日確診。他的團隊說他比賽時已經感到身體不適。還有澳洲泳隊奪牌希望女子1500公尺自由式選手帕利斯特，他因為身病退賽。世卫的流行病和大流行准备和预防部门主管范科霍夫在一场记者会上表示，来自84个国家的数据显示 SARS-CoV-2 病毒确诊率已经持续数周攀升，呼吁选手和民众多加留意。
孟加拉军方和学生代表谈判，诺贝尔奖得主被推举执政。美国更新限制措施，中企大量囤积三星高端晶片。中共体育总局官员发帖亲美，被粉红人肉。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7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哈西拿政府推行对特权阶层的就业配额制度，导致全国范围爆发抗议活动，最终该国领导人哈西拿本人辞职并且逃往国外。在他逃离之际，总理官邸周围围满了抗议人群，示威者还包围了达卡国际机场，导致机场设施停止运作多达至少6个钟头。这个举动是为了防止哈西拿的官员亦逃离该国。知情人士告诉纽约时报，最早在以学生为主的抗议活动发生时，哈西拿坚持要让军队介入，和警察部门一同镇压抗议活动。但军方领导者们明确表示，这是不可能的。在领导人逃亡之后，街上的警察消失了，而乱局并没有结束，社会的秩序没有恢复。法新社报道说，在政府解体之后，6号参与打压抗议活动的警察执法机构宣布为此前的暴力执法行为致歉，同时不再参与镇压活动。代表数以千计警察的孟加拉警察协会发布声明说，我们宣布进行罢工，直到每位警察同仁的安全获得确保。声明还指出，警察部队此前对无辜学生的所作所为不能够接受，我们乞求认错。协会辩称，警员在政府要求下被迫开火，强调这个是在哈西拿的指示下扮演了恶人的角色。此前爆发的动乱期间，有至少413人身亡，其中包括数名警员。在哈西拿逃亡之后，孟加拉陆军参谋长扎曼6号会见学生抗议领袖。此前当局宣布军方将组成新的临时政府，但学生运动领袖表示这个举动不能够接受，转而推举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由老师来牵头组成新的临时政府。孟加拉学生抗议领袖伊斯兰与其他三名组织者6号在脸书发布声明说，除了被推举的由老师组建的政府，其他任何政府形式都不能够被接受，我们不会接受任何由军队支持或领导的政府。他们表示，诺奖得主本人愿意在邀请下承担这一责任。84岁的尤老师和他的格莱文银行致力于向孟加拉国农村贫困人口发放100美元以下的小额贷款，帮助数百万人摆脱贫困，并因此获得了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今年6月，他在哈西拿政府期间被法院以贪污罪起诉，但尤老师否认这项指控。 就该问题，孟加拉军方宣布与抗议者进行关键会谈，商讨未来国家发展方向。华盛顿威尔逊中心南亚研究所所长库格尔曼认为，目前为止孟加拉处于权力中空状态，并表示未来几日的发展方向十分关键。亦有担忧认为，在该国权力变迁的档口，孟加拉需要慎防中共政府渗透。而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很多中国网民出言称赞孟加拉的军队和人民。面对这次政变活动，网民评论说，哈西拿和中国的关系很密切，军队保持不动，哈西拿失去最后靠山，只能仓皇出逃。看到这一幕，习近平和马杜罗心有余悸，自己的命运如何，最终归属在哪里？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陈世文评论说，相信哈西拿逃亡亦触动了北京最敏感的神经，习近平会不会变成是一个哈西拿的第二、第三？台湾黎智协会执行长赖荣伟认为，人民抗议、政府下台、社会的示威游行，长期以来是中共媒体转播的大忌。孟加拉的事变和就业有关，和中国现在的经济严峻和大量失业情况类似，只是中国老百姓没办法上街。网民对孟加拉民众祝福多少反映了他们的无奈，但是网络高墙内的这种声音会对中共高层造成压力。他告诉大纪元，好像今年7月30号湖南青年方毅容挂反共横幅的事件，以后会越来越多，闹中共的人亦不会是只有老百姓，红后代亦开始闹了，大家已经开始看不到这个国家不能够再被共产党执政，不能够再相信共产主义的这一套，中共面临比文革时更大的危机。根据路透社的报道，三名消息人士透露，包括华为和百度在内的中国科技巨头和初创企业正在大量囤积三星电子的高带宽内存 HBM 晶片，这样做是为了应对美国对中国出口晶片的限制。其中一名消息人士说，从今年年初以来，这些公司就加大了对人工智能半导体的采购力度，使中国在2024年上半年占到三星电子 HBM 晶片收入的 30% 左右。根据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在这个月公布一项出口管制方案，对中国半导体行业的出货量施加新的限制。预计方案中将包括限制 HBM 晶片准入的参数。美国商务部在上星期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正在评估不断变化的威胁环境，并更新出口管制措施，目的是保护美国国家安全和技术生态系统。全球目前只有三家主要晶片制造商生产 HBM 晶片，分别是韩国的 SK 海力士和三星，以及美国的美光科技。而全球人工智能热潮导致 HBM 晶片高级型号的供应紧张。新加坡资本合伙公司白象资本合伙人的投资总监表示，鉴于中国国内技术发展还未有完全成熟，中国对三星 HBM 的需求变得异常高涨，因为其他制造商的产能已经被美国人工智能公司全部预订。路透社之前曾报道，中国企业在生产 HBM 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华为和内存晶片制造商 CHMT 正专注于开发 HBM2 晶片，比最先进的 HBM3E 型号迟了三代，但这些努力可能会受到美国新规定的影响。了解销售情况的消息人士说，对中国销售 HBM 晶片的限制对三星的影响可能比其他主要竞争对手更大，因为美光公司从去年开始就不再向中国销售 HBM 晶片产品，而 SK 海力士公司则更专注于高级的 HBM 晶片的生产，而且 SK 海力士今年的 HBM 晶片已经售罄，2025年的 HBM 晶片亦几乎售罄。另外，美国商务部8月6号宣布同意向 SK 海力士 提供高达 4.5 亿美元的资助，还有可能再提供5亿美元的贷款，帮助他在印第安纳州建立一家微型晶片封装厂，生产下一代 HBM 晶片，填补美国供应链中的关键缺口。报道认为，美国政府希望巩固美国在半导体行业的领先地位，这样既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量，亦是为了应对来自中共的竞争。中共体育总局官员日前在巴黎奥运会期间发布评论，被网络粉红五毛抨击为亲美，加以围攻，早前言论亦遭到揭发批判。在海外，很多网民为这名官员鸣不平，亦为中国国内的疯狂舆论形势担忧。6号，中共官方媒体声称，一名体育总局官员因为在社交媒体发布不当言论遭到调查。根据中国体育报报道，近期有中国粉红网民贴出相片指出，奥运会上美国游泳队员面部发紫，并说这个可能和兴奋剂有关，该内容有关的贴文快速登上微博热搜，引发大批粉红网民帮凶批判。而在2号，一个名叫混合泳的微博用户发文分析，所谓面部发紫来自中国电视转播画面的调色，亦有可能是被游泳馆的粉色氛围灯光影响。他认为运动员剧烈运动之后面部充血是正常现象。针对为什么中国选手没有面部发紫，混合泳评论说，他看不到直播亦不好解释，会不会因为美国选手肤色白。此前中国游泳队等多名运动员因为日本奥运药检阳性而遭到使用兴奋剂的质疑，中国政府试图转移舆论方向，并且引发仇美情绪，用户混合泳的发言被视为亲美，遭到小粉红人肉围攻，随后用户的所有人被扒出真实身份，实为国家体育总局自行车击剑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浩然。此前他亦曾发布大量嘲讽中共政府的言论，比如说将日本民众的平静与自信和中国人躁动与不安对比，嘲讽中共想武统台湾，粉红网民自称天朝，还说神舟9号发射成功是高压煲炸上天，入面装着三个傻子等。粉红网民说原是网络反贼，将其举报。目前袁浩然的账号遭到禁言，贴文亦全部删除。北京晚报6号发评论揭批，声称对长期潜泳的混合泳必须查个水落石出。对于这个消息，网友唏嘘说，看来袁浩然应该去寻求避难。6号当日，多家媒体报道消息指出，袁浩然作为巴黎奥运国际泳联中国代表出席奥运比赛期间，将会申请政治庇护，不再回国。消息指出，他目前亦是中国反兴奋剂听证委员会的单项协会代表，这个传闻在互联网遭到大量转发，不过暂时无法得到当事人等方面的直接证实。华人反集权联盟创办人关瑶评论表示，袁浩然睇小粉红爬他的过去微博，算是个所谓体制内的反贼，根据当下中国的舆论，他回去亦要遭殃。在法国申请政治庇护，如果不是谣言，对于他来讲算是个明智的选择。中国兴奋剂问题说不定从他那里解密，因为他在微博上亦确实阴阳怪气了一下运动员潘展乐，感觉话里有话，似乎知道关于兴奋剂的内情。评论人李靖宇6号撰文表示，一切事物到了中共这里就变掉了，所有一切非政治的领域中共都要将它政治化，然后还要做贼喊捉贼，指责其他人有政治意图。中共害怕真相，而且输不起，敏感的比赛不敢转播。中共当局这种对内欺瞒、对外暴横的做法，背离普世价值，侵害自由法治，已经越来越为全世界所熟知，亦让不想与之为伍的炎黄子孙蒙羞。
外交部有动荡，
赵立坚妻子临终言论引爆网络，儿童慈善救助会捐款前要陪睡觉，重上热搜。颜丹话：北京四通桥勇士正在各地涌现。OpenAI 高层大地震，网友话：领导层得翻个壳。曾是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的赵立坚，他的妻子在8月4日的媒体发文说，治疗癌症费用370万，自己只给300元，在网上炫耀中国福利好，爱国爱党，被全网围攻。赵立坚妻子汤天瑜去年6月确诊乳腺癌第5期，已经做了两次手术，因为不想再这么辛苦，决定放弃西医治疗。医生跟他说，如果不接受化疗就只得半年命。有网友表示，中共还是有好好的医保制度，只不过只有权贵才能够享用，普通老百姓只有得睇冇得洗，睇到流晒口水。亦有网友感到愤怒，我姑妈医病要洗10多万。不过亦有网友认为，这个可能是一种反向流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是在这边上揭露中共特权的不公。汤天瑜此前曾多次发文掀起争议，赵立坚去年1月被调任边界与海洋事务司副司长，外界解读他被人冷落。一些分析指，汤天瑜成日出来乱咁噏，只不过是不改他的高调作风。赵立坚职务变动之后一直未公开露面，赵立坚的妻子汤天瑜在去年的大年30晚发微博，晒出赵立坚贴挥春的照片。这个是赵立坚一月初调任之后的首次露面。2023年7月10号，时任中共外交部长秦刚消失一个几月传出事之际，汤天瑜发文说，今日是个好日子，借这个小视频一用，并附上赵立坚之前在公开场合的多段影片。约一个小时之后，汤天瑜再发文并附上一幅锦旗的图像，旗面写着称赞赵立坚为人正直、为国为民的好官字样。此举被网络解读为赵立坚妻子是在这落井下石。汤天瑜8月5号在大葱和臭丫头微博账号这样写，生命只有一次，死里逃生，爱是时刻的陪伴，痛爱同呵护，感恩生命中有你，你是最好的丈夫，亦是最优秀的党员。历史文化学者时事评论员张天亮在天亮时分节目中分析，赵立坚的老婆莫名其妙的最后话，赵立坚亦是最优秀的党员，令我们觉得好像是一个政治问题，或者是外交系统发生了什么事。张天亮指出，当秦刚突然间消失了之后，外交系统一直非常动荡，其实直到今日我们都看不到到底中共会任命哪个接任王毅来做外交部长。王毅虽然是临时回来做外交部长，但是已经回来一年多了，外交部长的人选迟迟都没人做。赵立坚老婆突然说你是最优秀的党员，令人怀疑可能是外交部又出现了什么重大政治动荡。这两天大家都在这里关注一个爆料，就是中国著名的慈善组织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简称儿慈会，今年6月被官方勒令停办。而这个会近日被爆丑闻，有个9958儿童紧急救助项目河南负责人雷克被网友爆料，要求患病小朋友的妈妈陪睡觉先至俾捐款。有网友补充话，雷克要患病的小朋友妈妈陪睡一次先俾一次捐款，再睡一次再俾一啲捐款，好似挤牙膏咁，直到患病小朋友拖到都要死啦，就将捐款私吞。仲有网友曝光咗疑似雷克同患病小朋友嘅妈妈嘅聊天记录，好多证据。同时曝光咗仲有疑似患病小朋友嘅妈妈同朋友嘅聊天截图。患病儿童嘅妈妈表示，今日要去嗰个咩宾馆，唔去都唔得。9958呢几个字，我谂到都想呕啊！
据媒体报道，今年6月15号爆料的网友披露过这件事，说雷克拿住善款当筹码咁胁迫患病小朋友的妈妈，他们极之无助的情况下只能任他摆布，但当时并未引起更多关注，亦未见相关部门有任何行动，甚至在更早的今年1月20号就有人曾经曝光了为了小朋友曾同内部的领导人分过。河南省民政厅慈善处回应说，正在了解情况和核实，如果最后核实确有其事，那雷克曾经获得过的河南省金牌志愿者、南阳市道德模范、入选过中国好人榜、获得过中国公益人物奖，都会变成莫大的讽刺。据澎湃新闻报道，8月5号有官方人士证实，雷克几个月前已因涉嫌职务犯罪被相关部门带走调查，目前案件已转到检察机关。对于网上举报内容是不是属实、是道德问题定是刑事犯罪等问题，相关部门正在进一步核查中。自从2022年10月13号在大陆疫情封控、中共二十大将要召开的两日前，一位名叫彭立法、网名彭在州的勇士为表达抗议，孤身走上北京四通桥，将写有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领袖要选票、不要方言要尊严、不做奴才做公民的横幅挂了出来。此后类似事件就层出不穷，果然最先被燃点的就是白纸革命，最先企出来抗议的就是上百所高校中不愿意再被强权暴政剥夺自由的年轻人。就在四通桥勇士出现后的第十日，上海两位女生公开效仿彭立法，在马路中间拉开了重复写着不要要的横额。与此同时，四通桥上的标语亦出现了在中国多个城市的公共厕所里面，自此引发了新厕所革命。至于一发不可收拾的白纸革命，好快又延伸到海外，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呼应和声援。面对海内外的抗议，中共最终做出了妥协，极端的防疫政策表面上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中国人被囚禁三年的精神创伤却好难被治愈。封控被解除之后的2023年2月21号，山东济南又出现了孤勇者的控诉与反抗。一位名叫柴松的男子将打倒习近平、打倒共产党的标语投射在市区一座大楼的墙上。早已逃离的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样做就是因为彭立法、新疆的大火，这些惨无人道的事，他敢站出来反共的真正原因就是在于中共对人民生命的漠视和践踏。在疫情期间，中共没有以人的性命为第一位，而是永远以维稳为第一位，直接导致全国都死了很多人。柴松的出现说明四通桥勇士深入人心，一直都在鼓舞着反抗中共的斗士。他们的反抗亦不再只是限于针对疫情封控，而是直冲着中共的假、恶、暴而来。一年后的今日，亦就是今年7月底，湖南娄底再出现了一位四通桥勇士，所采取的正是2022年在北京四通桥上出现的横幅、放着录音、标志性的抗议方式。但是有些不同的是，那句不要核酸要吃饭的标语被换成不要特权要平等，可见直到今日仍有很多人并没有忘记彭立法，对中共的反抗和控诉亦没有因为疫情封控的结束而画上句号。网上曝光湖南娄底的四通桥勇士叫方毅容，他在自己录制的影片中表示，同魔鬼是没有任何妥协余地的，即使面对可怕的暴政亦是不害怕，因为强权不能够压毁人心，亦阻止不到对民主自由的向往。他亦看到只有推翻中共，中国人才有幸福可言。评论区好多人都兴奋地说，彭立法功德无量，有人点起星火，有天必将燎原。支持各种形式的反抗行为， 有人因再次睇到四通桥上嘅标语而感慨话：我为自己亦写过呢个二字号，虽然系喺厕所里边，呢个口号能喺中国一直传落去，就系最大嘅回应。喺最近，北京有名男子骑住电单车，后备箱写住打倒一党独裁，令人民当家作主，多党执政嘅标语出现喺城市街头。消息一经传开，评论区就有人惊呼：又一位好汉，先系四通桥、湖南，又系北京，最近越嚟越频繁啦。面对中共嘅暴政，有越嚟越多嘅中国人站出嚟向中共说不，呢、这个只能表明呢、这个邪恶政权对中国人肉体同精神上嘅管控同迫害已经到咗唔可以再落去嘅程度，突破咗正常人能够承受嘅极限。封城、封村、封路嘅日子好似系结束咗，但侵犯人权、自由嘅脑控制、网络控制等各类形式嘅监控，以及莫须有嘅跨省逮捕、因言获罪乱象仍然喺度继续。活摘器官嘅阴影笼罩住校园同小朋友嘅家庭，中国人始终活喺被洗脑监控嘅笼入边。一党独裁，遍地是灾，呢个系中共曾经讲过嘅话。讽刺嘅系，中共治下嘅中国正喺度上演呢一幕。何止灾难，越嚟越频繁出现嘅地震、台风、暴雨、干旱等各种极端天气，以及流灾、股灾、冧桥、冧路、跳桥、跳楼、开车撞人、挥刀行凶等各类人祸，已经令中国人处喺难以挣脱嘅水深火热之中，活喺挥之不去嘅恐惧同绝望中。中共唔倒台，中国人就冇出路。一旦被发现，连出路都会被塞住。中国人仲怕死咩？正如某网友所讲，一次又一次出现嘅四通桥标语，简单而有力，表达咗中国人民嘅心声。中国人唔再害怕嘅另一个原因，亦系在于佢哋嘅内心嘅良知同勇气被逐渐咁唤醒。如果要自救，就系要反抗，要出声。他们已经很勇敢迈出了这一步，因为继续沉默忍受邪恶政权只会变本加厉，勇敢说不才是摆脱他的恐惧淫威的正道。中国人能够觉醒，阴霾亦会加速散去。可喜可贺的是，已经有四亿三千多万中国人选择了三退，他们都在这里对中共说不，这个就是中国的希望，亦是中共即将崩溃的丧钟。8月6号 ,OpenAI 高层爆出共同创办人 John Schulman 辞职，共同创办人同总裁 Greg Brockman 长期休假，产品副总裁 Peter Dan 亦被爆出离职。John Schulman 长年领导 OpenAI， 被誉为 ChatGTP 架构师，亦是在 Ilya Sutskever 离开之后临时接管了超级对齐团队。现在他宣布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加入了竞争对手 Anthropic， 亦就是 Claude 团队。与此同时， OpenAI 总裁 Greg Brockman 亦宣布将休长假直到年底。 OpenAI 计划10月1号起在全球各地举办开发者日等活动，他亦将缺席。 Brockman 自述是在连续工作了9年之后第一次放松，但对年底之后的计划，他说比较模糊，亦有网友认为是出于保密协议。在 Schulman 宣布离职20分钟后， OpenAI CEO Sam Altman 在回复中感谢 Schulman 的贡献，以及回忆起两人2015年初次见面时的情景，但截至目前， Altman 没有对 Brockman 休假做出任何回应。Sam Altman 平常有打字句首字母和 I 不用大字母的习惯，但每当重要同事选择离开时，他都会表现得更正式一些。 OpenAI 内幕爆料账号苹果哥表示，现在领导层得回个空壳，你们还是快点发布产品啊。 Schulman 本科在加州专题理工学习物理，在 UC Berkeley 短暂学习过神经科学，后来跟电机工程教授 Peter Abiel 完成了电脑科学博士学位。他在 OpenAI 工作的时候博士学位还未毕业， OpenAI 是他实习之外工作过的第一间 亦是唯一一间公司。
为中共充当内线，前民主人士黄书君被判有罪。美国公布防量子黑客演算法，墨西哥、美国、加拿大联手抵御中共倾销。中共趁金牌榜领先，发布仇美言论，好快落空。中共试运网政网号制，引担忧。六号普京下令向胡塞武装派遣由格鲁乌精英特工部队，协助胡塞打击美国及其盟友的船只。随后当日美国就袭击了胡塞武装。此外，当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在华盛顿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确信5号晚对美国伊拉克西部阿萨德空军基地的火箭弹袭击是由伊朗支持的部队发动的，美国不会容忍对美军在该地区军队的袭击。自10月7号以来，我们容忍了针对中东基地的219次袭击，但如果伊朗支持的团体发动第220次袭击，这样这个可能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们可能不得不袭击另一个空仓库。12架美国空军 F-22 战机已经抵达英国皇家空军莱肯希斯基地，预计他们将飞往中东增援该地区的美军。如果以色列遭袭，他们将执行军事行动。据 Political 报道，以色列正面临弹药短缺的问题，无法击退伊朗和真主党预计将发动的大规模袭击。外界认为真主党数月来一直在发射廉价的火箭弹，以耗尽以色列的铁穹弹药库存。6号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在一份声明中说，拜登总统必须立即向以色列释放所有先前扣留和延迟的武器，以便以色列能够保卫其人民并压制伊朗。以色列第12频道新闻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内部正在进行先期准备和规划，以便在和伊朗协同攻击以色列之前，对真主党目标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另外一名以色列摩萨德情报官员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曾经讲了令人震惊的一句话。他说，从技术角度看，斩首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绝对没有任何难度。在中国出生的著名学家兼作家胡耀邦赵子阳纪念基金会秘书长黄书君，因为长期充当中共海外秘密间谍，遭到美国司法部提告。6号美国纽约法庭判定75岁的黄书君充当非法外国代理人罪成。据悉，已经入籍美国的他面临最高25年的监禁。起诉书指出，自2006年以来，黄书君在扮演激进反共人士的同时，监视和他有来往的民主活动人士，并使用微信接收中共政府命令，向中共国家安全部 MSS 的4名官员进行汇报。黄书君在1994年移民美国，在监视民主人士的过程中过住双面人的生活。联邦检察官抨击黄书君接受中共官员的指示和控制，这种行为是严重的背叛，并且他在审讯期间涉嫌对执法部门讲大话，现在即将承担后果。审判书亦提到，黄书君利用他在基金会的职位和在华侨社区中的地位，搜集活动家、学者和异议人士的信息，并且在回到中国期间和国安部官员进行了面对面会谈。在他的住处，关于他给国安部官员的书面记录亦被搜出。黄书君在2022年被捕，在接受美国政府调查期间，他向联邦执法部门作出了重大虚假陈述，谎称和中共官员或国安部没有接触。据检察官称，中共情报人员指示黄书君针对香港民主活动人士、台湾独立倡导者以及维吾尔族和西藏活动人士进行情报收集。在有关案件曝光之后，4名中共情报官员亦遭到美国起诉，他们现在在中国处于仍然在逃的范畴，面临在美国被捕或者在第三国被引渡的威胁。资深媒体人庞中评论表示，中共在海外进行国际间谍的活动林林总总， 不拘一格，但黄书君案确实是中共在海外渗透运作模式的一部分。黄书君的被捕可以说是打击了中共在海外的间谍活动。中共的这些间谍活动令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逐渐看清了中共十恶不赦的真面目，亦使西方各国觉醒，防范和进一步加大反间谍和加大打击力度。为了防御黑客对网络的袭击，美国政府宣布推出新型保护工具。6号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国家标准和技术研究所 NIST 准备发布三种经批准的安全演算法，令政府和公司能够保护资讯免受新出现的量子黑客威胁，为包括金融交易、医疗资讯等加密情报提供防护。在新的技术发布之后，美国联邦机构将被要求使用新演算法防御未来的量子电脑袭击。英国移动电话巨头福德丰集团研发负责人伊贝森指出， NIST 对新加密演算法的最终定案将是全球为密码学时代做准备的关键时刻，有些似是起跑的信号枪响，这个会促使至今袖手旁观的人动起来。之前多名中共黑客遭到美国以及澳洲等盟国列入制裁名单，在中共政府的指示下，一些黑客集团袭击了外国企业和政府的网络，窃取了情报，同时中共不公平贸易的问题亦遭到国际聚焦。面对中共倾销问题，墨西哥政府宣布和美国、加拿大进行紧密合作。墨西哥财政部长拉米雷斯表示，减少来自中国的进口将能够增加在北美的生产并且制造就业机会。他指出，墨西哥必须重新评估和中共的贸易关系，中共卖东西给我们，但是就不从我们这里买东西，造成了贸易的不对等，无法造成互利互惠。墨西哥总统奥布拉多说，墨西哥是一个自由开放的经济体，现在需要减少从中国的进口量，朝向自给自足迈进。拉米雷斯引述数据说，如果墨西哥和美国、加拿大一起在北美生产目前需要从中国进口的 10% 货物，这样墨西哥的 GDP 能够增加 1.4%， 美国和加拿大的 GDP 能够增长 0.8% 和 0.2%。 同时这个举动亦能够制造数以十万计的就业机会。为了防止中共借助墨西哥港口从事洗产地的贸易行为躲避关税，美国和墨西哥政府在今年7月宣布政策，截断了中共钢铝在墨西哥的转口渠道。此外，除了墨西哥之外，南美的智利和巴西亦禁止中方转口活动，分别将钢铝税提高到 25% 和 33%， 防止中共钢铝的产品构成倾销挤压本土产业。巴黎奥运赛程过半，5号当日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的金牌数超过美国一枚，随后在6号被美国队反超。不过在仅仅一日的时间里面，中共宣传部门将一枚金牌的领先优势最大幅度煽动扩大，在全国范围宣传，试图打造体育强国形象。据悉，在5号赛程结束之后，中国代表团获得53枚奖牌，其中金牌21枚、银牌18枚、铜牌14枚。而在当日，美国获得78枚奖牌，其中金牌20枚、银牌30枚、铜牌28枚，奖牌数多出中方25枚。不过由于中共的金牌战略，美国在金牌榜上以一枚金牌之差仍然排在第二位。相关做法反映了中共的金牌战略。在这次比赛中，中国代表团在田径项目上仅获得一金一银，游泳项目上美国、澳洲获得最多奖牌数，中国代表团的金牌数少过法国和加拿大，排在第五。自行车项目上未能夺牌，近期以来中国代表团遭遇禁药、禁赛风波冲击，在国际范围受到质疑，而在宣传夺金牌的项目期间，中共夹带私货，趁机仇视其他国家选手，并且进行反美国宣传，鼓吹体育强国主张。而在6号赛程结束之后，美国代表团获得86枚奖牌，金牌24枚，新增8枚奖牌，其中包括4枚金牌。中国是59枚，新增6枚奖牌，其中有1枚金牌，再次在榜单上落后于美国。 中共宣传媒体消音。最近中国社交媒体流传羽毛球健将皮鸿燕的经历，期间指出他在1999年夺得世界冠军，却因为身高只有1.64米，被认定为没有未来发展前途而被剔除国家队。皮鸿燕出自贫困家庭，离开国家队之后一度生活困难，每月收入一度只有800元。而在2001年法国队对他伸出橄榄枝，并且提供法国国籍。在2002年开始，皮鸿燕为法国队获取14次国际羽毛球冠军，在世界范围排名第二。中共当局在一份名为《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的公告中称，计划实施网号和网证制度，由中共公安部以及国家网信办两部门共同起草。这个意味着该国的超过10亿网民可能在未来需要持证上网。该消息在信息管理严格的中文互联网上引起巨大反响，包括清华大学教授在内的学者亦对此举提出质疑。尽管官方表示正在向社会征求意见，但学者和大量网民的反对声很快在社交媒体微博上遭到删除，而且该征求意见稿的反馈截止日期虽然为8月25号，但国家网络身份认证试点版 APP 已经在中国多个手机应用商店上线，用户已经可以通过身份核验获得一张带有网号的电子网络身份凭证。同时该 APP 试点应用已经涵盖10个政务 APP 和71个互联网 APP， 包括淘宝、微信和小红书。对于征求意见期还未过就已经开始试行的做法，有微博网友称征询意见的期限还未到就急着实行了，那还征询什么意见，和政府自己制定的行政管理法的法律法规都相冲突。根据文件，网号由字母和数字组成，和每个人的身份信息相绑定，但不会公开显示个人信息。网证则是指承载网号的网络身份认证凭证，这两者可用于在互联网服务及有关部门行业管理服务中非明文登记核验自然人真实身份信息。对于这个征求意见稿持反对意见的人众多，其中最受关注的是清华大学法学教授卢东燕，他发帖分析称指出了其中三个问题：缺乏上位法、架空自愿原则、有越权之嫌。对此，自媒体软件快评播主独立时评人唐正远亦分析到，这个网号网证制度可以说是中共他强化对民众进行控制的又一大举措。就是如果说在过去中共他对网络加强控制主要是侧重于对民众的言论表达这方面，在加强控制化，比如说这个好像网络实名制啦、删帖啦、消耗啦、饮茶啦等等，他其实主要是针对住民众的这种言论的自由、言论的表达方面在加强控制。咁样呢个网号网证嘅制度可以话系在此之上系更近咗一步，亦就系话中共佢唔单止话系想要限制民众嘅言论，限制民众获取真实信息嘅渠道，更重要嘅系佢仲要通过呢个网号网证制度嚟对民众嘅生活进行强有力嘅约束同干预，亦就系话佢将呢个网号网证制度事实上已经成为将中国人嘅呢种生活进行一种分级待遇。将中国民众当成囚犯来看待的这样一种措施，一种管制的措施。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都知道现在整个中国大陆的社会生活的状态，民众的衣食住行很多方面，他们都已经和网络平台提供的各种各样的服务是密不可分了。无论你是食物还是出门旅行、坐车等等，你都必须要使用各种各样相应的这种网络平台的服务。这样这个网号网证制度呢，它就相当于说是剥夺了民众可以正常自由使用这些服务的一个权利。你必须要符合中共的他认为你是安全的情况之下，你才可以去使用这些服务。如果说一旦惹怒了中共，被中共视为异端，他就有可能会吊销或者是部分限制你去使用这样的一些服务。这样相应来讲，对民众来讲，你的衣食住行可能很多这些这样的需求你都没有办法去完成，这样他就会对这个民众的生活产生非常严重的 实质性的影响，亦就是说他通过一种不是监狱而性似监狱的一种手段，将整个中国大陆所有的民众都变成了一个事实上的囚徒。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